欢迎来到人生好玩游戏区。
我是18号。
我是22号。
我是53号。
我刚刚语速是有点快。
对，你可以放慢。
也可以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吗？
嗯，再快一点。
不要。好，今天呢，我来到我们的拜访系列。
拜访谁？
我们要拜访 Art 茶水间。哦，
你刚才用了两种语言吗
？Yeah。
哦，他用了、一种语言语系的口吻说了两种语言，
没有错。
Yeah，
阿特茶水间，
是的。那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 art 嘛？
嗯，没有错，
是 art，
艺术就是爆炸。
对，那是 the da lo，
没错。
听不懂，
火影忍者啦，没关系。
Oh, OK OK， 好。
对，
那今天我们拜访阿特茶水间的 EP 几呢？
66，
所以刚刚有复习。那请53号呢念一下这个单集的名字。
没有问题，他的名称叫美术老师教学心得。
哇哦，
理想与家长的想象超难平衡，
真的、
不要再逼小孩了，
打妹哦。
好累哦。
对，那阿特茶水间呢在这个单集里面有出现了三位主持人。
嗯，分别是
要考我是不是？
没错，
来来来，一位叫做 Trading，
还有
一位叫做阿夏，
哇，
一位叫阿晨，
嗯
嗯，这三位好像都是老师，那应该都是美术老师，
对，没有错的话，应该是
对。那我们刚刚呢，听完他们这一集 EP 呢，对于自己过往的一些学习经历，
嗯，就是、学习跟教学都有，
对，学习经历还有教学经历都有些彼此的想法，
没有错，
就不论是像我们小时候遭到的一些对待，
没有错。
然后还有像22，因为22号现在身为人师，
哦，哇，好为人师，
好为人师，对对对，那也有蛮多感触的。然后呢，在听阿特茶水间他们的一些教育理念的时候，22号其实多数都蛮认同的，
嗯，
就是这边不是为了捧而捧，
嗯，
是为了捧而捧。
哦，这就是老师。 对， 对，他把这句话重复说好像有什么道理，其实就是同一句话。
对，可能就是老师的哲学吧。
没错，没有，可以，可是可以感觉出来这三位老师呢，他们应该算是有点像是在对抗传统的感觉。
对，
没有错。吴三要补充一点啦，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要为了特别捧啦，而是我们在他们的单集内容当中的确有听到很多于很多有别于过往教育的方式。
对
对，那他们其实应该年纪或许也跟我们差不多，或者比我们再年轻一些，但他们已经有很多机会像22号一样去接触到小朋友，那其实有发现现在的教育上面确实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
嗯，
对，那其实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蛮辛苦的，因为多数的家长或是老板或是学校的高层长官，还是他们的思想还是维持在比较传统的。所以当你要老师想要坚持自己比较自由化的方式的时候，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挫折。
对，
那包括连学生也是，
没有错。
像我记得应该是 Trading 吧，他其实在有一段有提到说，因为他们是在学校教美术课，然后呢他会希望说小朋友到他们的班级就是比较有压力啊，要开心啊。那可是像 Trading 也会自我怀疑说，因为他的教学方式是比较自由创作的，
对，
像他有提到说，哎，老师说一个形容词，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画，然后就全班一起可能完成一幅画这样，
哇，
其实这个还蛮特别的哈，
蛮酷的、啊，其实
真的，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新颖而且值得尝试的方式。
对，那可是其实像 Trading， 他就有说到说，他也会怀疑说，那因为他的目的是希望学生不要上美术课比较有压力，可是这样的自由创作好像给他们带来比较多的压力。会不会有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那到底要哪一个才是比较好的？这个就是当一个比较创新的老师要面临上可能不管是传统的老板或是学校体制或是家长甚至是学生已经升职在他们内心里面，都是 很大的挫折啦。
对啦，都是一个挑战啦，
对，
没那么容易。
对，但是20号这边给予支持，因为 我认同22号自己认同不能僵化的思考。
对
对，虽然过程中可能有很多的痛苦跟挫折，但我觉得这应该都会蛮值得的啦。
没有错，不论是对于老师或是对于小朋友来说，都会是一个蛮值得的一件事。
对，没错。那这边就好奇问一下两位号码。
好、
哦、
因为我们刚刚一起听完了这一集 EP 嘛。
对
yes， 那两位呢对于他们这个单集 EP 里面 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或是你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观点哦是什么。
Spao 就是蛮喜欢 Charlie 有提到，就是他会希望小孩在美术课有时候可以出去户外，就是触碰植物跟植物互动，然后看一下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他觉得学生在教室已经看的听的太多了，应该要开启其他感官去跟这个世界互动。我就觉得我蛮有感触的，因为以前我在学校生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被困在这个教室里面，我都出不去，然后我就觉得我时间都暂停在那边，然后年复一年，然后我都觉得很闷。
觉得很不舒服。
对，
这个22号蛮有同感的，就是刚刚20号听到这边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之前有听过一位作文老师他写的书，他分享说他的学生已经到了小学六年级还国中了，可是他的作文明明就可以写得很漂亮，就写得哇那是文词都非常的华丽而美的，如沐春风。可是当老师真的问他说哎，如沐春风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却形容不出来，
少了那样的生命体验。
对，那我觉得像带小朋友出去触摸植物真的是感受到的话，
我可以帮他如坐针毡哦，芒刺在背。哇，小朋友想要体验一下吗？
53号非常恶心。
对，中流砥柱。
现在要秀一下是不是？
对，
好，53号的国文是15几分啊，到时候 那
这不用特别讲。
那数学是6几分。
真的假的？
对啊。所以说填志愿什么都填不上啊。好，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
OK OK， 走歪了。
OK 理解，
这是整个教育的失败。
好，那53号呢，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一些观点？
有，那53号自己很喜欢的观点啊，是阿特少女间他们里面有提到，就是在询问小孩子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很鼓励他们说就直接说不知道。
对，就是你当你真的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说不知道。
对，那其实因为53号之前在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有时候被叫起来回答问题，其实53号真的已经很努力想过了，但其实我就会很坦白的说老师我不知道，但这个时候可能会引来全班的哄堂大笑。那因为53号可能是一个内心素质相对于其他小朋友比较坚韧的人啊，但其实换个角度放在其他同学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很害怕被点到。对，或者他们可能就是被点到站起来的时候他们会很紧张哦，对，甚至有可能他完全不会的时候他讲不出那四个字我不知道，他们反而会僵在原地。但其实这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啊，你会你就讲啊，你不会你就说你不知道。
对，
那当然有些小朋友可能会比较调皮啦，就马上一站起来说我不知道，这种其实我觉得 也有，但我觉得教育不应该用一种统一的方式去规范小朋友。
对，我们不要统一。
谢谢你。谢谢你。我不是这个意思。
前进西台湾。
各位冷静听我讲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大人都觉得说哦不知道，就觉得你好像你这个小孩不负责任啊，或者你连想都没有想，所以很多小朋友都很害怕说出我不知道这四个字。但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要聆听，比如说哦他这个小朋友就是调皮，他站起来他很快说哦我不知道，其实你可以再想办法去问一下说哦真的吗，你有想过吗？
对
啊，假如说这个人他一看起来就是很紧张，他一站起来我不知道，那其实也不用过于苛责或是把全班的专注力都放在他身上，因为这可能对他造成是一种不舒服，算是生理感受。
对，
53号听到说可以勇于说出我不知道这四个字的时候，我觉得算是一件蛮有勇气的事情。
这个20号其实个人也非常有同感，
是
因为在有一本书叫为什么我要去法国上哲学课，那作者是楚世银，然后呢他有提到说他其实在面对他的老师叫奥斯卡的时候，对，奥斯卡问他一个问题，然后呢楚世银他那时候因为他答不出来，但他不敢说我不知道，但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他自己不敢说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已经长大了40几岁了，然后他只是说我知道一点点。奥斯卡就追问说那你知道那一点点，你跟我说一下你知道那一点点是什么，可是他其实那一点点就是没有，
对，他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他不知道。
对，苏格拉底。
没错。
反正就是因为楚世银他经过奥斯卡就问他说那你刚刚明明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你知道一点点，然后呢就是奥斯卡就变得有点生气。
对，
然后最后呢奥斯卡就说所以你的回答应该要说什么，然后其实楚世银还是不敢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他当下旁边有很多同学都看他，就来自国外的， 然后呢，当楚世莹最后说出，就他放弃了挣扎，放弃了那些自尊自信的，就是那种怕被人家说，当初我不知道被像武三那种被嘲笑的感觉的时候，
对，
他就放弃了一些，他说：“好、哦，我不知道。”他说，台下其他同学是用一种很心平气和的眼神在看着他，然后就对啊 ，OK， 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呢，奥斯卡就很开，原本很生气，但很开心的说：“答对了，这是正确答案。”
对，
就是他里面那个他有提到说，很多学生他不敢说我不知道，其实是因为来自于老师这整个教育的体制。
对，
没错。
可能你说我不知道，老师会说：“啊，我不是教过了吗？你怎么会说我不知道？啊，我就真的不知道啊。”当我下次说我不知道的时候，你又要骂我；然后我不说的时候呢，你也要骂我。
没有错。
然后呢，当因为老师的所有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其他所有的同学看在眼里，所以当你说我不知道，老师指责你的时候，下一次你如果再说我不知道，其他同学可能就会哄堂大笑，因为其他同学他们比较 他跟你这个我不知道已经有点分开来了，
对，
他们可以躲在人群中嘲笑你，
没有错，
但其实每个同学也都很害怕当那一个被点起来的人，
真的，对，
所以其实老师的行为呢非常重要。20号之前有教过一个亚斯伯格症的孩子，
是，
然后呢，因为我教那个孩子，干他妈真的超级痛苦，因为我第一次碰到，因为他的所有的行为都非常的特殊，他会一直去激怒你，但是他的目的不是激怒你。然后呢，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教他的时候，我对他一直发脾气，可是我那天回去之后，我疯狂的反思，我还上网查了有些资料，后来我才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全班小朋友对于一个孩子的态度会完全会几乎是完全取决于这个老师对他的态度。当我对这个亚斯伯格症的孩子，我常常指责他骂他或是干嘛的时候，对不对？
对，
其他孩子就会用那样的同样的态度去针对他。可是今天如果即便他不是亚斯伯格症，他可能只是比较调皮，或是他比较被动，比较不爱讲话，反正被老师盯上的那一个人，
对，
他也会成为全班的那一个眼中钉，就只是因为老师对他的态度是这样。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凡是你是身为人师的啊，其实都要非常注意一举一动，要时常察觉你是不是不小心用你对这个孩子的态度去影响到全班同学对他的态度。
没有错。
真的
蛮重要的，因为教学它其实是一个流动的，但其实刚听下来，其实在台湾的教学上很多时候是一个没有流动的状况。
对
对，
没错，
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很多小朋友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不愉快的经验
体验。 对，
对，而且这个小朋友他可能本来是热爱学习的，可只是因为老师的一些讲话的方式，然后让他可能会真的会造成有一个那个印记在他身上。
对啊，我回答不知道不代表我不想知道。
对啊
对啊。
我这样听起来，因为18号自己在回想以前，18号以前在就是国小的时候算是成绩比较好，就前几名那种学生，就有时候老师都会点我回答问题，或者是会请就是可能会叫我下课去教同学数学之类的。然后我就回想到那时候，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也不敢说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被期待我应该要知道那些事。
对，就蛮奇怪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已经长大也是要练习的一个课题。
对，一辈子的课题啊。
对，那换二十号分享，我比较喜欢他们里面的有一个观点。
好，你说看看啊。
其实是他们面临小朋友的质疑的时候啊，他们内心会不爽。但是其实不爽很正常啊。
对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防卫机制嘛。
没有错。
对。
那但是他们其实选择的方式，就阿特茶水间这几位老师选择的方式是，他跟小朋友说：“那不然你画画看你的。”就是因为小朋友跟他说：“老师，我觉得你画的好丑。”但是他们虽然心里有不爽，但是他们第一个反应说：“那不然你画画看你的。”二十号认为这是一个还蛮健康的方式。
对，不是马上说你怎么可以质疑老师？
对啊，
或者说你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他应该是有展现出他愿意倾听，或者是他愿意去观看这个小朋友他想法的那一面。
对，
但也有可能有些老师他也是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啊，不然你画画看啊，然后画出来之后，其实老师打从心底就想要嘲笑他。
那说不定啊，说不定
有可能，有可能
说不定。但是不一定。
对
对，有可能是完全接纳。哦，原来你的审美观是这样子。
没错。
就让小朋友知道说他们阿特茶水间有提到说，就这没有标准答案啊。
对
对
对啊，又没关系。
对啊，尤其艺术这方面，其实像吴三号有个朋友，他过往也是读艺术系的。
哇。
对，他是东海大学的。那没关系，因为大家应该不认识他。
正吗？
男生。
好。对。但也蛮正。
对，他之前有个经验，就是说，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见仁见智的。他说他那时候期末的报告，他好像就好像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想不出来怎么做。结果前天晚上好像把一个颜料泼上去之后，他上台讲了干话，然后教授就说：“哦，你这个东西很棒。”我都没看过这样的作品。后来他那个时候读艺术系的时候，他就若有所思，顿悟了些什么。他说：“哇，艺术这个东西真的很见仁见智、啊，
看人诠释，
对啊，嗯，非常有哲学的意味在里面，
真的。” OK， 那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收听我们拜访系列的话，应该知道我们不会针对对方的单集去做深入的探讨。
嗯，没错，
我们是有点像是借题发挥
，Yes。
然后引申我们自己想探讨的灵感
哦，来了吗？
没错。那因为刚刚我们三位号码在听的时候，其实有回想到蛮多小时候自己的生命经验。
对，
没错。
嗯，那我们想要聊的第一个大人对孩子的态度这件事情。嗯，那我们聊的角度呢，会从可能像53号或是18号或是22号小时候的生命经验，就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看着家长对我们的态度，
对，
还有当下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嗯。那因为我们这几跟教育有关嘛，所以之后等一下我们也会探讨到说，哎，那大人应该如何跟孩子沟通，也许会比较顺利一些。嗯，好，那53号你想要分享吗？
好，53号就先率先来分享一下。
哎呦，
那53号就尽量的长话短说，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
哇，
就是53号小时候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小朋友。嗯，那其实我有点像是一根荒枝蔓草，就是非常的杂乱，然后有很多想法想要去生长，去试看看。
对，
然后可是因为小时候的话，53号主要是受到来自于母亲的教育。嗯，那其实53号的母亲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特别了解自己想法及自己情绪的一位家长。嗯，就是其实在长大之后有沟通过啊，现在都已经还算 OK 了。嗯，然后那时候其实也认同了，那个时候他其实算是一个失败的教育者。
OK，
对，我不知道，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大概国中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要学做菜。嗯，然后那时候我还找了我外婆，就是说，哎，你可以教我做菜吗？因为我外婆她是家中的长女，
嗯，
就是以前农村时代的长女，是不可以去读书的。嗯，她是要负责在家里面做菜跟帮妈妈的。嗯，所以她做了一手好菜，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赶快学。我想说，哇，以后我也可以试着就是做一些菜给我喜欢的人吃啊，甚至开个业。
哇。哇，听众朋友可以私讯，如果喜欢的话。
哎，你那时候几年级？
国中。
哦，
对，结果那时候好像学到第二次而已吧。然后53号的妈妈那时候就回来，她就走进厨房，可能是因为她那天上班的心情很不愉快吧。嗯，她就一进来，然后她就破口大骂，而且不止骂我，也骂我外婆。反正主要内容就是在说，小朋友读书都读不好，你还让他学做料理，就是 你身为一个外婆，你也没有自己一点的自觉。然后一边骂我说，你这个时候不去读书，你在这边干什么？但其实后来发现，他其实不是真的看不惯这件事情，他只是觉得，他只是那天上班的脾气很差。嗯，然后这个就造成53号心里面的第一道阴影，就是我好像不敢去做我自己想做的。嗯，然后还有第二件，就是在国中的时候，也是在国中，那时候特别有想法，那时候喜欢写作，然后那时候也有算是参加校内的小说奖，然后又得名。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点像说，哎，我想要写作为生看看。然后那时候53号的母亲也是采取一个比较冷嘲热讽的方式，他说啊，你这个作家活不了啦，你就那点东西你怎么样。嗯，就是他有点像是把我限缩在了读书这条路上。
对，
你就好好读书就好，你不要有那么多奇怪的想法，你读书都做不好了，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其他的事情呢？嗯，但其实53号那时候成绩也没有到很差，就 PR 模拟考也是有那个9697，
欸，很高欸，满分是不是99吗？
对，就9697，可能他觉得还不够好，但是说实话我实际大考了我也没有考好。嗯，对，反正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但这个对53号的影响其实蛮重大的。嗯，要直接现在讲吗？
可以啊，直接讲。
好，53号其实到了高中跟大学以后啊，其实可能在很多朋友眼里算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但实际上我是没有的。我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有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很迷惘的。嗯，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去找回我这些想法。嗯，然后当我找回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些想法直到现在才敢出现？那其实就可以追溯到我可能国中那个时候，我那些被过度修剪的那些枝条，对不对？不敢有养分送过去。嗯，所以我不敢去想象自己去做那些事情，我不敢想象自己会成为那样的人。嗯，然后你看哦，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去修复这段时光。嗯，但逝去的时间会再回来吗？
不会啊，
其实不会。嗯，那些可以让我好好发育的日子其实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其实我在长大后又跟母亲提及这一点，也没有过于苛责啦，只是觉得说这是一段很不好的回忆，希望以后不要再有了。 对，所以其实家长你有时候一个情绪的抒发，或者你一个算是一个施压的那种情感，其实也会影响小孩很多了。
对、嗯、
就是很多你都已经把小孩过度修剪了，然后等他长大之后你才责怪他说
你都没有想法、
啊、你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吗？你都几岁了、啊、你怎么到现在还不肯为自己负责啊？嗯，其实小朋友从小就有想为自己负责、嗯、只是你那个时候选择了把他掩盖掉、嗯、你把他修剪掉了。嗯，对，
二十号蛮认同，不是说认同、啊、就是蛮能体会刚刚五十三号说的，当大人把小孩的那个枝芽修剪掉了，就是你只能走这条路的时候、嗯、你只能往上长，你不能往旁边长的时候、嗯、然后最后呢你往上长不知道长去哪里的时候，家长反而来责怪你。嗯，常常就是你高中要填科系，大学要填科系的时候就说你填这个干嘛，或者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你真的很怎样怎样。
对，没有错，
或是当时你真的要填的，譬如说填心理系，我相信身为心理系的亲朋好友们应该都会多多少都会稍微被家长碎嘴一番啦、啊、有一些
一定会。
你读这个干嘛、啊、
真的。
对啊，你读这个以后可以怎样怎样吗？
在填志愿的那一瞬间，其实小朋友选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家长不是给予更多的鼓励或是协助、而是责怪说你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吗？嗯，啊，你填那个你以后要干嘛？其实家长自己也不知道。
对
对，而且他也没有让你从小就去知道。嗯，
对。二十二号觉得这个都来自于，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是很辛苦、很拼命的一直赚钱，嗯、这点不可否认。他们是把我们养大成人，可是太多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人类的情感这件事情，
没有错、嗯、
他们把我们小孩看成像是那种制造业。
对，
这是二十二号最近刚刚读到的概念，就是我们把教育啊或者把什么都用成像制造业，就是我只要日以继夜的生产，嗯，我只要不断的生产然后不断的付出，你就一定会有方向或干嘛的。
对，
所以我就是要你不断的读书，然后你最后一定会长大成人，可是其实啊，你一定会成功会干嘛，可是根本有时候根本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哦、对啊对啊，就像你一直喂那个毛毛虫，喂它吃饲料吃饲料，就靠腰怎么变蝴蝶了，它变不会变成一个大毛毛虫，
所以
生命就是这样
完全变态。
对
对啊，那很多小孩其实最后就是死在茧里面，
没有错，作茧自缚、
啊、没错，
对对对，
因为这个茧还是他爸帮他涂的。
对，然后说：“哎、欸，这个茧不够牢固吧？嗯，帮你上一层强力胶。”
对啊，哦，你怎么出不来？我帮你剪开，就死在你家里面。
哇，因为孕育跟孵化是需要时间的。
对，没错。
哇，其实本来十八号只是要讲干话而已，
被我们硬掰回来，
没想到弄拙成巧。十八号来回应一下，就是五十三号，就是一些童年经验，我自己有一些感觉，就是其实十八号据说啊，在好像幼稚园以前是非常喜欢唱歌的。然后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好像、我忘记我小学一年级还是大班，然后我就在唱自己的歌，那时候可能爸妈自己创业的，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很晚，然后我妈说吵死很难听，你可以不要再唱嘛，然后从那之后都不敢唱歌，
好伤人哦。
直到我国中的时候，因为音乐考试有一次是逼着全班都必须得轮流唱歌、嗯、我才去开始去唱歌，然后我都觉得很痛苦，唱了之后也当然表现得很不好，直到我大学有加入那个音乐剧表演社嘛，就是变得要在大家面前去唱歌去演戏，然后一直你会觉得说你在唱的时候一直有一层恐惧会束缚着你，让你没有办法放胆去让自己的声音流动出来，可那个东西就算长大，你就算跟爸妈和解，虽然每次公演我爸妈都有来看，但是就是真的除非在上舞台让你紧张到你无法再管这些东西的时候，但是每次排练的时候那个恐惧都还是会在，你会觉得说我这个声音出去是不是就会不太好，所以每次出去的那个只要那个恐惧出来，你的节拍就很容易乱掉，或是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很稳定的抒发那样的生命动能。但是八号自己的妈妈没有，我觉得好处是因为阿特茶水间那时候有聊到嘛，他说觉得小孩子应该要多尝试，也许他就是不喜欢画画，嗯，就是小时候我如果喜欢什么事情我爸妈会让我去试，
对，
然后像我也是说我要学吉他，结果上一堂课多我就很讨厌那个老师，我也觉得吉他握起来好痛，嗯，
所以，
然后我就放弃了，然后我爸妈也没有说什么，顶多多念几句，我就觉得这样会蛮好的，嗯，
对，
虽然在我国中时期的时候，就是就因为我妈都那种会一直让你试看看试看看的那一种，所以她会就问我说试试看，说哎，你要不要去上那个理化课啊，要不要去上那个作文课啊，我就说哦好好好，然后就我的生活全部都会补习填满，
所以
我当下只是觉得哦好啊试看看，就你头都洗下去了，嗯，然后就持续，所以就没有什么时间再去探索自己的兴趣，但是真的到大学之后啊，我就发现我真的努力的想要抗争，我想要探索什么的话，其实家人不太会去说什么，所以有时候家长可能一开始也在摸索他怎么对待你，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有 有一些觉察力的话，在你对那个人情绪发泄完，可以去想一下可能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不管是朋友啊还是孩子。因为假设我们回到童年，妈妈如果在那时候有跟我们道歉或干嘛的话，也许我们的那个阴影就不会那么的重。
没错，
真的。
嗯，这是18号的分享。
那刚刚这样听完53号和18号就是的一些生命历程，是我想要接到阿特茶水间，他们其实最后有做一个小小的结尾想法
哦。
他说在他们，因为他们是老师嘛，
是的，
在他们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工作室里面，不论是教学生或是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对不对，还是跟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很多时候的问题其实都不是来自于小孩子，
对，
没有错，
对，而是来自于家长。
嗯，
然后呢他们也说，其实有时候当小孩被送到他们的工作室的时候，他们其实那时候是很自由创作的，可是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又会接受到某一些比较一板一眼的教育模式。
嗯，
那当小朋友就会很错乱，我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可是他们更长的时间是跟家长相处。对，那如果家长他是很僵化的，然后是很看自己的心情在办事的，
或者以成果导向的话，
对，那其实就会小孩就很错乱了。
对，
就他可能刚萌芽的一些兴趣就一直被打压，一直被打压，
或者他那个萌芽的兴趣有可能就会长得歪七扭八。
对，那像22号，因为22号其实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那20号本身也是非常喜欢教育这一块的，那大概一辈子应该脱离不了了。
哇，
哦，
没错，有点使命感。
嗯，
那其实呢，我这边有点想要呼吁说，应该不算是呼吁吧，这是20号可能想要实践的，这是我想要实践的一些教育理念。
哦，想要实践这个持续一辈子的持久性教育。
可以啊，你可以试看看啊。
没错，
服用药物。
OK， 那像22讲不下去咯。像22号呢，其实虽然我是一个数学家教老师，那我是全职的嘛，但其实我真正想要做的是思考教育，
可以理解。
我是想要做的是像是我刚刚有提到那位作者楚世颖，那还有楚世颖他教的出来的一些学生，都是哲学思考工作坊里面的一些蛮厉害的人物。
对，
他们其实常常在外面办很多的思考工作坊，他们会邀请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参加。那其实那个思考是不分领域的，你不管是美术还是什么蛙哥生命历程啊，什么都可以。
对，
那透过这样子的思考工作坊，就是可以让家长真正的松动他们很僵化的想法，而不是只有学生而已。因为当学生他们的想法变得比较自由，肯为自己负责任之后，可是有时候当他们回到家，家大人没有长进的话，学生其实还是会回到那样的处境里面。
没有错，
就是大人其实根本没有在进步，大人应该也要一点一点的进步变厉害才可以。
没有错，教学相长啊，这一句话。
对，那这个也是阿特茶水间他们提到的一个心得，是他们会觉得很难教育家长。对，那20号这边提出两个我自己觉得大人应该要如何变厉害
哦，
哎呦
的方法。
好，
第一个呢，放下那该死的面子。
你说在加油站拿到的面子。
面子，
好，面子，
你的脸这样子，脸皮薄或厚。
对对对，
了解，
让我想到油腔滑调的老笑话。
不要再油腔滑调。我们自己是很有专业素养，请不要油腔滑调。
OK OK
OK， 那我说这边说的二十号说的面子呢，就是有时候大人他其实他知道自己讲话没有道理，说话其实已经被小朋友指责出盲点。
对，
但大人不愿意放下面子去承认自己说错了。
这还是比较好的大人哦，有些大人可能连发现都没有发现。
对啊，没错。所以好了，就是应该说你要放下自己的面子之前，你应该有察觉力。
对，
就是你要，那这是第二个要20号要分享，就是我觉得大人每个人都要学会思考事情的本质。那什么叫做本质呢？就是最事情的算是源头。有点像是为什么要一直读书。如果今天大人他的脑海里面有一个，没有啊，大家小朋友都，我其他小朋友都在补习，所以我必须也要一起去啊。
对，
那思考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其他小朋友都要一直补习，那他们要补习的话我一定要送我小朋友去吗？像学校都是鼓励说要考高分，那为什么一定要考高分，考高分的用意是什么？也可以陪小朋友一起思考说你觉得考高分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我觉得要学会看到事情的本质的方法有两点，就是学会把一件事情看得中性，就是考试呢你要追求高分，它本身并没有对错。 但是你要看到它的好处跟坏处。譬如说跟你可以跟小朋友讨论说，那你今天想要学美术，你今天想不想要学美术，他可能说不想，他说为什么，小朋友说不出原因的时候可以说，那你觉得学美术的好处三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想想看。他可能会列出说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再列出三个学美术他觉得的坏处，可能是就没有自己的时间玩电动，
对，
或是假日时间变少之类之类的。当小朋友他看到的三个好处跟三个坏处之后，他就可以做选择啊。
没有错，
因为一件事情本来就不会只有好处或是只有坏处，读书本来就不会只有好处只有坏处，
对，
你说谎一定有好处也有坏处。
哇，
对，就像是大人很喜欢说不能说谎就是不能说谎，就大人每天眼睁睁都在说谎，小朋友都看在眼里。
在主管面前或是在同事面前，其实大人们也是时常运用谎言啊。
对啊，或是大人说你又辩解，结果小孩看到大人此刻的样貌，他就是在辩解，样貌他就是在辩解啊。
对啊，没有错。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帮助，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你想要帮助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试着把事情看得更中心一点，给他们一起探讨事情的正面跟反面。
对，
然后呢，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总是希望说，希望小朋友可以对自己负责。
没有错。
那他看到了好处跟坏处，他仍然要选择说谎，他仍然要选择去打同学，那就去啊。他可以接受那个成果，他可以接受那个后果。
成果，你说打同学的成果，
对，打同学那个脸上留两个包，这样
从小腹打成胖虎。
对啊，你就让他接受那个后果嘛。
对啊，
这不是大人我们最喜欢，希望小朋友可以做到为自己负责。那我觉得如果大人想要变厉害的话，需要这两点，刚刚说到是应该算三点，先察觉自己，放下该死的面子，
对，
然后呢思考事情的本质。
没有错。因为有时候其实大人可能希望小朋友变好，可是他们有时候那个好会有点忽视掉他们最一开始的那个真心啊，甚至让小朋友也没有机会去察觉到其实家长是为了小朋友好，就这个就是很矛盾的地方啊。你可能勉强他去学习啊，勉强他去干嘛，你可能说我是为了你好啊，可是其实你只是不希望他输给其他人。为什么不希望他输给其他人？其实你还是希望他能够好，但为了他好难道就是代表说他不可以输给其他人吗？还是他只要活得健康或是活得有他自己的想法就好了？
对，就是你到底希望是怎样。如果像刚刚五三二的例子的话，我希望他不要输给其他人，就会发现其实问题是在大人自己身上，那我为什么不希望他输给其他人？
哇，听起来很常见那些婆媳问题，他就觉得说我的儿子输给了爱情，他不希望他输给爱情。
输了你赢的世界又如何吗？
对对对，
林志炫，
什么东西啦？没有关系吧？完全没关系。对，那最后呢，22号以最近看到了一本书里面提到了几个观点，然后跟大家分享。
好，
那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李重建，那他是一个在萨提尔的冰山理论 里面琢磨非常深的一个老师。
萨泰尔，
萨提尔，萨泰尔他是那个吧？
对，没事没事，萨提尔。
那他写的这本书叫做《新教》，那他其实有说到提出这几个好了，就是为什么孩子内心往往会浮动不安不专注，我们可能常常会指责现在的小朋友
因为屁股长虫，
那要去做蛔虫检测。因为
不是啊，家长辈不都会这样讲吗？就是 我以前都一直觉得那些同学是屁股长虫。
对，没错。那其实这些屁股会长虫的孩子呢，他们其实就是从可能三四岁开始有语言能力开始啊，到青春期，当他们不断面临大人的纠正啊、压制、告诫，或是说教，他们内在其实就会比较长期浮动不安。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只是在被控制，他们长不出自己的想法。照理来说，应该是要教他们认识自己的情绪，就是你现在很急躁，对吗？那可能教他们静下心的方法，而不是跟他说不准讲话、不准动。因为所谓的听话很乖的孩子，他们只是在表面上，他们内心其实很躁动，
对，
只是表面上呈现的是我们大人想看到，所以我们以为他好了。
对，没有错。
对，然后呢，最后呢，就是他有提到说，《新教》这本书有提到说，父母或老师的情绪不稳定，语气急促而带怒气，过多的规则限制，你只是想要教会孩子啊，其实是根本没有办法改善问题的。
对，
就是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大人要先觉察自己的情绪，就是你要当你在跟小朋友对话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先知道自己现在情绪的稳定。那如果我现在在生气，我不是压抑自己的怒气，我是我觉察到我现在自己在生气，然后呢，我觉察到自己在生气，我不需要用怒斥的方式去跟小孩对话，我不需要去攻击他、讽刺他或是批评他，我的语气可以平稳。 这些都是很 真实的，你的情绪也是真实的，但是不是透过压抑，是要透过你的意志力去训练这些。最重要是透过对自己的接纳还有觉知，你跟你家小朋友或是你跟你身边的爱人，我觉得关系都能逐步的改善。
嗯，
这是二十号认为最重要。那我也非常认同，我一路学在教育学习以来的这些观念跟思考的方面的逻辑这样子。
嗯，
跟大家分享。
其实跟小孩相处是其中一部分，他当然对小孩很重要，但其实撇除跟小孩以外，其实就好像刚刚二十号说的嘛，可能你在跟你的甚至你的长辈、你的父母、或者你的朋友都有类似相处上的问题，只是你还没有察觉而已。
对、嗯、没错，透过觉察然后先慢慢的放掉自己的面子，
没错，
就勇敢的承认嘛、哦、我现在就很难过啊，我现在就不知道。
这我想到就是九十八号在跟一些异性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一种躁动感，然后闷闷胀胀的，原来就是那个虫在脑袋。
我们先让它下去吧。
精虫嘛。
不要回答。
所以
对，好，
这就是教育的多面向。
好啦，和自己共处啦、啊、我有在听听你说话。
对对对，谢谢谢谢。五十二号明显不悦，但他刚刚已经用意志力在哦，他马上应用二十二号所学。
没错
没错，
谢谢，
很棒
谢谢，
很棒，
大家学到了吗？
我想说一定要有人扮演那个躁动的小孩。
没错，好，那我们最后呢，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的阿特茶水间，让我们拜访。
没错，
对，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对，那也可以感受得到，他们是非常有教育理念跟想法的老师。
没错，
那就是共勉之啦，希望一起在自己坚持的道路上，就是稳定的前进。
对，稳定的前进啊。嗯，
对，没错。
好，谢谢大家，我是18号，
我是22号，
我是53号，
好，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